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大会星期日午间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本教会的总会会长团蒂尔兹里迪特乌西多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Our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教友大会的最后一场大会。我们亲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主领这场大会，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向从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网络或卫星传播参与大会的教会成员和朋友们表达问候之意。这场大会的音乐将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负责，由麦克·威尔伯指挥，莱恩·莫菲和琳达·马格兹弹奏管风琴，唱诗班将献唱开会圣诗《赞美我主》。之后由祈使员史考德·葛罗长老做开会祈祷。
Our Father in heaven,
亲爱的天父，愿我们借着谦卑的心和我们的感恩，能够来参加第四场总会大会。我们感谢您的灵丰盛的到我们身上，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复兴的福音以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感谢您赐给我们先知司米约瑟，让我们能够有着国度的权要，并且获得圣职权柄，使我们可以能够获得超生的教义，并且与您订立圣约，能在您的圣殿中。天父，我们感谢能够再次获得四个圣殿，感谢您赐给我们先知和使徒，祈求您能够给一个特殊的祝福给他们，尤其是给我们的先知多玛孟森，是我们更爱他。感谢您，感谢他一直服务，以及您和您的爱子耶稣基督，尤其是他的无限赎罪。天父，我们在最后的场次，我们祈求您能够把灵丰盛的降到我们每个人身上，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您的话语，祈求您能够给我们更好的信心，使我们的决心和意念，并且能够让我们有更大的力量去做您的旨意。我们这样说，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will now.
上诗班现在要献唱。因我蒙您的名召唤。音乐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主的罗巴海尔斯长老演讲。在他之后是七十元会长团的姜文汉长老演讲。接着七十元派翠克凯荣长老将为我们演讲。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要以主的仆人和曾祖父的身份来演讲，为各位，也为我亲爱的子孙教导圣灵这项非凡的恩赐。我想先从基督的光开始说起。 基督的光照亮每个来到世上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因为这神圣的光而受益。这光在万物之中又穿透万物，也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对错。但圣灵不同于基督的光，他是神祖的第三位成员，是一位真实存在的灵体人物，身负神圣的职责，在目的上与父和子合一。身为教会成员，我们可以持续地感受到圣灵的陪伴。透过神已经复兴的圣职，我们接受浸没洗礼，获得罪的赦免，然后证实为教会成员。在这项教义中，我们借着按手礼获得圣灵的恩赐，此后我们只要记得救主，遵守他的诫命，悔改我们的罪，在安息日配称的领受圣餐，就可以获得并保有圣灵的陪伴。圣灵可以提供个人启示，帮助我们做出生命中重大的决定，比如说教育、传教、职业、婚姻、子女，还有我们要和家人住在哪里等等。在这些事情上，天父期盼我们运用选择权，根据福音原则，在脑海中好好判断事情的状况，然后在祈祷时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他。个人的启示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那只是圣灵一部分的工作。就像经文所说，圣灵也为救主做见证，他教导我们国度中令人平安的事，使我们大有盼望，他引导我们行善和判断公正，他赐给每个人属灵的恩赐，好使所有的人因此受益，他赐给我们知识，叫我们想起他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借着圣灵，我们得以圣化，接受罪的赦免。他是保惠师，就是应许给门徒的同一位。我要提醒大家，神赐给我们的圣灵不是为了控制我们。我们有些人在生活中细枝末节的决定上都寻求圣灵的指引，其实不是明智之举，这会使圣灵的神圣角色变得平凡琐碎。圣灵尊重选择权这项原则，他轻声地在我们的意念和我们的心中说话，告诉我们重要的事。我们每个人对圣灵的影响的感受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需求和情况也是不同的，所以感受到的圣灵的强度的提示是不同的。在这后期时代，我们声明，只有先知可以透过圣灵为整个教会接受启示。有些人忘了这一点，就像亚伦和米利安试图说服摩西同意他们那样。但是天父教导我们，也教导他们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向他显现，我要和他面对面说话。有时候撒旦用假观念诱骗我们，让我们误以为是圣灵。我见证 忠诚地遵守诫命和圣约能让我们免于受骗。我们借着圣灵能分辨出那些以人的诫命做教义教人的假先知。
For the doctrine and the commandments of men, as we receive the Holy Ghost,
我们为自己接受圣灵要明智。记住，我们无法代替他人获得启示。我认识一个年轻的男子，他对一位年轻的女子说，我梦到你会成为我的妻子。那位女子想了想他说的话，然后回答说，哦，是这样，那等我也做了相同的梦再说吧。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受到诱惑，让个人的意愿凌驾在圣灵的指引之上。先知约瑟·斯密求天父允许他把《摩尔门经》的前116页原稿借给马丁·哈里斯。约瑟以为这是个好主意，但圣灵没有给他确认的感觉。约瑟终究还是把那些原稿给了马丁·哈里斯。结果，马丁·哈里斯把他搞丢了。于是主收回了先知翻译的恩赐，先知因此也学到了痛苦但宝贵的教训，对他日后所做的服务有着重要的影响。圣灵是复兴福音的核心。先知约瑟·斯密谈到年少时读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的经文时说，从来没有一节经文在人心所产生的力量能比这节经文在这个时候在我心中所产生的更大了。约瑟·斯密描述的力量就是圣灵的影响力。结果约瑟·斯密走进他家附近的树林，跪下来求问神。接下来的第一次异象极为重要，也非常伟大。父与子之所以来亲自来访，就是因为他听从圣灵的提示去祈祷。复兴福音中所启示的真理是透过祈求，然后接受并跟从圣灵提示的这个模式而来的。想想这些例子，翻译摩尔门经、复兴圣职和圣职教义，从洗礼开始一直到组成教会等等。我见证今天主给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的启示，就是按着这同样的神圣模式而来。我们赞扬所有跟从圣灵来接受复兴福音的人。先从约瑟·斯密自己的家庭成员讲起。年少的约瑟向父亲讲述摩勒乃的造访时，他的父亲自己获得确切的见证，立刻要约瑟放下农场的工作，鼓励他遵从天使的指示。我们做父母和领袖的人也当如此，让我们去鼓励子女和其他人跟从圣灵的指引。当我们这么做时，我们自己也要效法圣灵的榜样，透过温和、温柔、慈爱、恒久忍耐和不虚伪的爱来领导。圣灵是在家庭和整个教会中神事工的媒介。理解这一点后，我要分享我自己在生活中和为教会服务时几个圣灵有关的经验。我要把它当作个人的见证， 见证圣灵会祝福我们每个人。许多年前，我和海尔斯姐妹打算请几位同事来到家里吃一顿特别的晚餐。在我下班回家的路上，有个灵感要我停在我家庭教导的一位寡妇家门前。我敲了这位姐妹家的门，她说：“我其实一直在祈祷你能来。”那样的灵感从何而来呢？答案是圣灵。还有一次，我生了一场大病之后，主领一场知会大会，为了保持体力，我打算在圣职领导人大会结束后立刻离开会堂。然而在闭会祈祷结束后，我得到灵感，要我在他们离开时和他们一一握手。当我和一个年轻长老握手时，我得到灵的提示，灵要我对他说：“向天父祈祷，聆听圣灵，跟从你所得到的提示，生活上的一切都会好转起来。”
End of quote. Later,
后来支联会会长告诉我，那位年轻人是提前返乡，刚回来。支联会会长在清楚的灵感提示下，向那位年轻人的父亲保证，如果他的儿子能够参加圣职聚会，海尔斯长老会和他的儿子讲话。我为什么会留下来和每个人握手？我获得的忠告从何而来呢？答案是圣灵。
The Holy Ghost. In early 2005,
2005年初，我得到指引，为总会大会准备了一篇有关老年夫妇传教士的信息。大会结束后，有位弟兄说：“当我们聆听总会大会时，主的灵立刻触动了我的灵魂深处，信息再清楚不过了。我们要去传教，就是现在。”我看着我的妻子，我发现她也从圣灵获得了相同的感觉。是什么使他们同时获得如此强烈的回答呢？回答是圣灵。我要对自己的子孙还有所有听见我声音的人做见证，个人的启示和源源不断的日常指引、忠告、鼓励、力量、属灵的洁净、安慰和平安，都会通过圣灵来到我们的家中。通过圣灵，我们体验到他丰盛且温柔的慈悲和不停止的奇迹。我特别要见证，救主是活着的。我爱天父，感谢他提供圣灵的恩赐，并通过这恩赐来启示他的旨意，在生活中给予我们支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在亚洲服务时，人们有时会问我，江长老，有多少人居住在亚洲教会的区域内呢？我说，全世界人口的一半，36亿人。有人问我，要记得所有人的名字会很困难吗？ 记得和遗忘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举例来说，有一次我的太太找不见她的手机，然后我们决定用另一部电话打给她。她听到手机响了，心想，是谁打电话给我？我还没有给任何人我的手机号码。记得和遗忘也是我们永恒旅程的一部分。时间、选择权和记忆会帮助我们学习、成长并增加信心。有一首熟悉的圣诗是这么唱的：歌颂欢呼耶稣之名，永远赞美尊敬。圣徒领受圣餐证明，纪念我主救恩。在每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立约要一直记得它。从400多节和记得有关的经文中谈到我们能一直记得它的6个方法。首先，我们要对它的圣约、应许和保证充满信心。主记得他永恒的圣约，从亚当时代直到亚当的后裔，拥抱真理并仰望时，西安必俯视，诸天必因高兴而震动，大地必因喜乐而摇撼。主记得他的应许，包括他透过摩尔门经、耶稣的另一部约书、关于以色列家族聚集的应许，还有他赐给每一位记得灵魂价值的成员和传教士的应许。主记得各国各民，也给予他们保证。在步调快速、人心惶惶的时代中，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引导未来，仍似过去情形。在危险的日子中，我们仍记住，那挫败的不是神的施工，而是人的工作。第二，满怀感恩地承认他的手在带领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能一直记得他。我们通常在事后回顾的时候，才能清楚地在生活中看见主的手。就如一位信仰基督的哲学家索伦·齐克果所说，生命只能回顾中领悟，但必须在前瞻中展开。我亲爱的母亲最近庆祝90大寿，她满怀感谢地见证神在她人生中每个重要时刻关头所赐予的祝福。家庭历史以及家庭的关系都带给我们许多美好的回忆，以提供我们未来可以依循的模式及希望。圣职权柄线和校长祝福也见证了神他的手在每个世代都带领着我们。你曾否想过自己就是那一本鲜活的纪念册呢？反映出你选择要记得内容及方式呢？例如，我年轻时非常想进入一个篮球队，因此我一直不断的练习。有一天，教练指着身高193公分、全州最杰出的中锋，还有身高188公分的明星前锋对我说：“我可以让你加入球队，但你可能永远也打不到球。”他那好心的提醒鼓励着我：“为什么不试试足球？你会踢得很好。”后来，当我进球得分的时候，我的家人也为我祝贺。我们会永远记得那些以诚实、仁慈给予我们第一次机会和第二次机会的人。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在极为需要帮助的时候所记得的人。感恩地谨记他人的协助以及圣灵指引的影响力，是我们记他唯一的一种方法，也是我们计算恩典并看到神的作为的方法。第三，主保证，凡悔改自己罪的就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信赖他的保证，我们就能一直记得他。当我们借着圣灵来承认罪并弃绝罪的时候，当我们完全悔改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以诺士一样问道：“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会听到主回答说：“因为你对基督有信心。”也会听到他的邀请：“你要纪念我。”我们一旦悔改并用圣之领袖宣告配衬之后，就不需要一再承认了这些过去的罪。成为配衬并不代表成为完全，他的幸福计划激励我们谦卑地在人生的旅途中享有平安，直到有一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完全。不要一直感到担忧挫折，因为记住 他知道所有我们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但是他仍然爱我们。有时候人生会考验我们对基督的慈悲、公道和审判的信心，以及对他这项使人自由的邀请的信心。只要我们宽恕别人和自己，他的赎罪便能治愈我们。某个国家的一位年轻女孩想应征一位记者的工作，但分派工作的主管很凶恶。他对这位女孩说，只要我签名，你就不会成为一名记者，而你会成为一个挖水沟的工人。想象她是唯一的那位和一群男人挖水沟的女孩。许多年后，这位女孩成为主管。某天有个人来找她，需要她的签名来申请工作。他问道，你记得我是谁吗？这个人说他不记得了。他说，你不记得我，但是我记得你。你签名保证我绝对不会成为一名记者，你签名派我去挖水沟，成为一群男人中唯一的一个女孩。他告诉我，我觉得我必须用这比他对我更好的方式来对待他，但我没有这份力量。有时候这力量不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可以透过基督救主的赎罪而得到和获得。当我们信赖的人背叛我们，梦想破灭，心灵一再创伤，当我们想要公道又需要慈悲，当我们义愤填膺而潸然泪下的时候，当我们想要知道哪些事情该坚持，哪些该放手的时候，我们应该一直记得它。人生有时候并不如我们想象那么残酷，它无限的怜悯能帮助我们找到道路、真理和生命。当我们铭记他话语和榜样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冒犯别人或被别人冒犯。我的父亲，我朋友的父亲是一名技工，他辛勤的工作可以从那双小心洗净的双手中看出来。有一天在圣殿，有人告诉我朋友的父亲说，他应该在来圣殿前把手洗干净。这位良善的人没有被激怒，反而在圣殿参加教仪前用更多的肥皂刷洗家中的碗盘。他树立了登耶和华的山和站在他圣所的榜样，成为守洁心境的最佳模范。如果我们怀有不好的感觉、积怨或憎恨，或是有任何需要请别人原谅的地方，现在就赶快去做吧。第四，他邀请我们记得他一直欢迎我们回家。我们经由提出问题和不断研究来学习，但请不要停止探索。以艾洛特的话来说，直到抵达你出发的地方，并且第一次认识这地方。当你准备好之后，请像第一次你研读经文那样敞开你的心，请像你第一次那样再次用真心来诚心祈祷。信赖那很久以前已模糊的记忆，让它扩大你的信心。对神来说，永远没有来不及回头的事。古今众先知都恳求我们，不要让世人的弱点、错误和软弱，无论是别人或是我们自己的，使我们错失了真理、圣约和他复兴福音的救赎力量。这一点对于我们每一位不完美但透过参与教会事工而成长和进步的人来说格外重要。先知约瑟曾说过，我从未告诉你们我是完全的，但我所教导的启示并无错误。第五，且又在安息日领受圣餐，我们能一直记得他。我们的救主在尘世传道接近尾声时，和他复活之后，他拿起面包和酒吩咐我们记得他的身体和血，因为每当你们这样做时，就会记起我与你们同在的这个时候。在圣餐仪式中，我们向父神证明我们愿意承受他的子的名，一直记得他，并遵守他赐给我们的诫命，使他能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就如艾米莱克所教导的，当我们为我们的田地、羊群以及家人祈祷，当我们记得贫困、无衣蔽体、患病、受苦之人的时候，就代表我们记得他。最后，第六，我们的救主邀请我们一直记得他，就像他一直记得我们一样。 在新世界，复活的救主邀请那些人一一来探摸他的肋旁，感觉他手上和脚上的钉痕。经文中形容他的复活呢，是每个肢体都与关节都被恢复到原来而完美的躯体上，并且连一根头发也不会少。既然如此，请想想为什么我们救主完美复活的身体上仍带着肋旁的伤痕，以及他手上和脚上的钉印。在历史上，曾有尘世凡人也遭受此极刑，但唯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仍带着那代表他纯正的爱的记号来接纳我们。只有他实现了被高举于十字架上的预言，才能吸引我们每一个人接近他。我们的救主宣告，他告诉我们，是的，既或有忘记的，我却永不忘记你。看啊，我已将你铭在我的手上。他见证，我就是被高举的那位，我就是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我就是神的儿子。我谦卑地见证并祈求，我们会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情上一直记得他。我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For I was an hungered.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全球估计约有6000万名难民，也就是说，世界上每122人之中就有一个人被迫要逃离家园，且这之中有一半是儿童。仔细想一想，这些数字和这对其中每一个人的影响，是多么令人震惊！我目前被指派在欧洲服务，这里去年涌进了125万名从中东和非洲一些地区逃出来的难民。我们看到其中很多人抵达时，只有身上穿的衣服和一小袋行囊。他们大部分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全都被迫放弃了家园。在总会会长团的指示下，教会目前与欧洲17个国家里的75个组织合作。这些组织从大型的国际机构到小型的社区服务，从政府机关到宗教与民间慈善机构都有。我们很幸运能与这些从事难民工作的多年的团体合作。我们身为合一的教会成员，回顾不久前的历史，就能想起当年我们也是难民的日子，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暴力地赶出我们的家园。上个周末，达林姐妹在谈到难民时，请教会中的妇女们想一想，万一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没几年前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的确发生在我们身上。政府和民间对于难民的定义和该做哪些事来协助他们有很激烈的争论。我今天并没有任何加入这场热烈讨论或评论移民政策的意思，而是要把重点放在人的身上。这些人因为别人所引发的战争，无辜地被赶出自己的家园和国家。救主知道身为难民的感受，他也是难民。耶稣小的时候就和家人逃到埃及去躲避希律的杀戮。 在他传教期间的许多时刻，他感受到威胁，有生命的危险，因为恶人的计谋和陷害丧命。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他反复给予我们彼此相爱、爱人如己的教导，更显得重要非凡。的确，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我们要照顾贫困的人，救助他们，免得他们受苦。亲眼目睹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慷慨奉献，真是激励人心。尤其是在欧洲各国，我看到许多教会成员去援助并服务那些极度贫乏的人，并因此体验到心中不断滋长的快乐和灵魂的启发。教会提供避难所和医疗照顾，支联会和传道部也组装了上万份的卫生用品包，还有些支联会提供食物和水、衣服、脚踏车、书籍、背包等等。从苏格兰到西西里岛的人都挺身而出，提供各种服务。许多医生和护士自愿到难民上岸的地区服务，在那里，难民抵达时因跨海逃难而全身湿透、冰冷，甚至饱受心理创伤。当地的教会成员帮助他们学习他们所在国的语言，还有人提供玩具、美术用品、音乐和戏剧，为孩童和父母打气。有些人拿捐赠的毛线和钩针来教导当地的难民编织技巧。有许多服务经验的教会成员表示，施助服务有需要的人确实带给他们服务生涯中最丰盛、最满足的经验。的确，确实的情况真的必须要亲眼目睹才能相信。冬天时，我遇见许多难民，其中有一位从叙利亚逃来的孕妇，在一座临时难民营里拼命地想保全自己，不用在冰冷的地面上生产。而她原本是一位大学教授。我在希腊时曾和一个全身湿透、不停发抖且饱受惊吓的家庭谈话。他们从土耳其划着小橡皮艇跨海而来。我注视他们的眼睛，倾听他们诉说逃离的战争和所经历的恐怖旅程。我从此改变了。救援人员中有很多人是义工。我亲眼看到一位教会成员一连好几个月彻夜工作，提供难民最迫切的需求。他付出无数努力，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他人急救。他使独自旅行的妇女和小孩得到照顾，他安慰那些逃难时经历丧亲之痛的人，他尽力分配有限的资源来帮助更多的人。他和很多人一样，都是真正的施助天使，受到他照顾的人以及差遣他去做这些事的主，绝对不会忘记他所做的一切。所有献身援助受苦之人的人都像阿尔玛的人民一样，他们在这样繁荣的情况下并未赶走任何一个无衣遮体或饥饿或口渴或患病或没有人照顾的人。他们把心放在财富上，他们没有把心放在财富上，他们对所有的人慷慨，无论老的、少的、为奴的或自主的、男的或女的、教会里的或教会外的，都是 只要是有需要的，他们都一视同仁。我们必须小心，当世人最初的震惊逐渐消退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开始觉得难民困境的报道是司空见惯的事。全球数以千万计的难民，虽然他们的故事不再登上新闻版面，但是他们仍然迫切需要帮助。如果你要问我能做什么，让我们记住，我们不应该牺牲自己的家人和其他任务和其他责任去服务，也不应该期望我们的领袖为我们安排服务计划，但是我们个人和家庭可以参与这项伟大的救援工作。总会此助会女青年初级会会长为回应参与为全球难民提供基督班的服务而筹办了名为我做客旅的救援工作。伯顿姐妹上周末在总会妇女大会向教会的妇女介绍了这个活动。教会网站上有很多有用的想法、资源和服务的建议。我们可以跪下祈祷，并想办法在自己的家附近，在我们的社区里做些什么，找到需要帮助适应新环境的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帮助他们能重返勤奋自立的生活。我们能出手相助或与他人做朋友的机会多到数不清。我们可以帮助难民学习他们所在国的语言，提升他们的工作技能。你可以指导某个家庭适应 不熟悉的文化，或者只是陪伴他们一起去杂货店或学校。有些知会或知联会已经与值得信赖的组织合作，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对救援工作做出更多的奉献。此外，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更加关注那些迫使家庭流离失所的世界大事。我们必须对抗不愿包容的态度，并提倡不同文化传统间的尊重与理解。与难民家庭见面，亲耳听他们的故事，这将使你大大的改变，并真正的友谊将帮助培养怜悯之心，并且促成有效的融合。主已指示我们，西安的支联会应该是一种保障和避难所。我们已经找到了庇护，让我们来与他们分享我们丰盛的资源，对更美好的未来的信心，对神及同胞的信心，以及超越文化差异的爱，了解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这是荣耀的真理。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沦为难民，对那些难民来说，可能是人生的转折点，但沦为难民并不能定义他们是怎样的人，这只是他们人生中的过程。我们希望这过程能短一点，将来他们之中会有人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公务员、医生、科学家、艺术家，或在其他领域有卓越贡献。他们许多人在失去一切之前的确就是这样的人。此时的困境不能定义他们是怎样的人，但我们的回应却会定义我们是怎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谢谢你们，弟兄们。等指挥提示之后，会众将起立，和唱诗班一起唱。耶和华，请您引导我。 唱完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主的达林乌克斯长老演讲。在他之后，分别由七西元肯特理查长老和保罗詹森长老演讲。接着，唱诗班将献唱《破晓天明》。
This is the 186th annual.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的转播。
Central to the gospel,
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是天父为他儿女的永恒进步所定的救恩计划。这项已在近代启示阐明的计划，帮助我们了解尘世生命中面对的许多事情。我信息的重点是对立在这计划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神的儿女要经历尘世生命的目的，是要获得必要的经验，来迈向完全，终而达成神圣目标，成为永生的继承者。今天早晨，多马孟森会长有力地教导我们，我们进步的方式是做选择。我们借着接受考验来证明我们会选择神的诫，遵守神的诫命。为了接受考验，我们必须有选择权，可以有所选择。而为了让我们能选择不同的方案，就必须要有对立。这计划的其他部分也同样不可或缺。当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就会受到罪恶的污染，必须先洁净了，才能继续迈向永恒的目标。天父的计划提供了方法来满足公道的永恒要求。这方法就是由一位救主偿付代价，来救赎我们脱离罪恶。 这位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永恒父神的独生子。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他就能用他的赎罪牺牲和所受的苦为我们的罪偿付代价。关于对立在神计划中的角色，最好的说明记载在摩尔门经里海对他的儿子雅各的教导中。万事必须有对立，若不这样，正义就无法出现，邪恶也无法出现，神圣或悲惨，好或坏，也都无法出现。李海继续说，因此主神让人自己采取行动，然而人如果不受到两者之一的吸引，就无法自己采取行动。同样的，主也在现代启示中宣告，魔鬼诱惑人类的儿女是必要的，否则他们无法成为自己的主宰。在伊甸园中，对立也是必须的。李海教导，要是亚当和夏娃没有做出选择，就不会开始有城市的生活，他们就会仍处在天真的状态中，不做善事，因为他们不知罪恶。从太初以来，选择权和对立就是天父计划的核心，也是撒旦反对这计划的关键所在。正如主启示给摩西的，在天上的会议中，撒旦寻求破坏世人的选择权。这种破坏正是撒旦所提计划自然会有的结果。当时他到父面前说，看啊，我在这里，派遣我，我要做你的儿子，我要救赎全人类，使一个灵魂都不会失落，我一定会做，所以把你的荣誉给我。因此，撒旦所提议用来执行天父计划的方式，会使天父的目的无法达成，而天父的荣耀也将会给了撒旦。撒旦的提议确保每个人都会完全平等，他要救赎全人类，使一个灵魂都不失落，没有人会有选择权，也无法选择，因此也不需要对立，这样就不会有考验，也不会有失败，也不会有成功。天父的儿女将不会有任何成长，而且也达不到天父期望子女的目的。经文记载，撒旦的反对导致天上有了征战，而神的儿女除了那三分之一以外，都选择天父的计划，拒绝和撒旦一起背叛，因而赢得体验城市生命的权利。撒旦的目的是要获取天父的尊荣和能力。父说，因为撒旦背叛我，所以我使他被抛下去，以及那些运用选择权跟随撒旦的灵也一起下去。撒旦和他的徒众的灵体被丢到城市，不能拥有身体，便力图欺骗俘虏神的儿女。因此，这位反对天父的计划，又极力要破坏这计划的撒旦，实际上却促成了天父的计划，因为有了对立，才能有选择，从而有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带来成长，达成天父计划的目的。显然，引诱人犯罪的诱惑并不是城市唯一的对立。身为父亲的李海教导说，要是没有坠落，亚当和夏娃就会仍处在天真的状态中，没有欢乐，因为他们不知悲惨。要是没有在今生经历对立，万物必混成一体。 以至于既没有快乐，也没有悲惨。因此，李海继续说，神在创造万物之后，为了完成对人类的永恒目的，就必须要有一种对立，就是禁果和生命树的对立，一种是甜的，另一种是苦的。李海对于救恩计划这部分的教导做了以下的结论，但是看啊，万事都已照着那通晓万事者的智慧完成了。亚当坠落才能有世人，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今生我们在艰困情况下所面临的对立，也是这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在促进我们今生的成长。我们每个人都会经由对立来接受考验，这些考验是 有些是引人犯罪的诱惑，有些是非关个人罪恶的城市挑战。有的考验很大，有的考验很小，有些考验持续不断地试炼我们，有些只是暂时的，没有人能豁免。对立会让我们成长为天父期望的样子。约瑟·斯密在翻译完《摩尔门经》后，还必须找到出版商，这并不容易，手稿冗长复杂，而列印及装订数千本书的费用也令人却步。约瑟首先找了抛麦拉的印刷商格兰丁，却遭到拒绝，然后他找了抛麦拉另一个印刷商，也被拒绝了。于是他旅行了25英里外的罗彻斯特，去找纽约州西部最知名的出版商，但那人同样也拒绝了。罗彻斯特的另一个出版商虽然愿意，但种种情况造成了交易无法进行。几个星期过去了，约瑟想必因为遭遇阻力，无法完成神的吩咐而感到百思不解。主没有让事情变得简单，但的确使之可行。约瑟试了第五次，回头再去找抛麦拉的印刷商格兰丁，终于成功了。几年后，约瑟痛苦地被囚禁在利伯蒂监狱好几个月。当他祈求解救时，主告诉他，这一切事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我们都很熟悉城市中的种种对立，这些都与个人罪恶无关，包括疾病、残障及死亡。多马孟孙会长说明，你们有些人有时可能会在苦难中呼求，想知道为何天父会让你经过这样的考验。然而，我们的城市生命原本就不是一条康庄大道，也不会一直一帆风顺。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必须经历困难的挑战、令人心碎的悲伤和困难的选择，才会学习、成长、变得更好。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生命中暗淡黑暗的日子，亲人过世的时候，失去健康的痛苦时候，以及我们所爱的人似乎离弃我们时那种被遗弃的感觉。这些和其他种种考验确实都在考验我们是否能持守到底。相较之下，我们在努力让自己更加遵守安息日为圣的这件事上所遭遇的压力和对立就没这么大了。足以吩咐我们要遵从安息日，我们的某些选择可能会违反这条诫命。而至于安息日的时间要怎么样运用的问题，就只关乎于我们仅仅要做好事，还是要做得更好，或是更好、最好。为了说明与诱惑有关的对立，《摩尔门经》描述了魔鬼在末世时代所用的三种方式。首先，他会在人类儿女心中肆虐，并煽动他们恼怒美好的事物。其次，他会安抚教会成员，哄他们安于肉欲的安全感，并说喜安昌盛了，一切都好。第三，他会告诉我们 没有地狱，我不是魔鬼，因为根本没有魔鬼，因此没有所谓对错，因为这个对立，于是我们受到警告，不要在西安中安逸无虑。今日教会的神圣使命及我们的个人生活，似乎都面临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势力。或许随着教会力量的增长，教会成员的信心和服从日益增加，撒旦的反对力量也在扩增，使得我们不断面临万事必须有对立的情况。有些反对势力甚至来自于教会成员，有些成员会用个人的推理或智慧来反对先知的指示，从而给自己贴上标签。这标签套用政治术语来说，就是忠诚的反对党。然而，不论这个概念有多适合描述民主政治，但在神国的管理上却不然。教会虽然尊重个人提出的问题，却不觉得反对的力量值得推崇。另一个例子是，有些人会以我们教会早期历史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例如约瑟·斯密在各种情况下所做或没做的事，作为反对的理由。我们对所有的人说，要运用信心，信赖救主的这项教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教会正在尽全力公开我们手中的记录，但就在我们发行一切之后，我们的成员有时还是会发现有些基本问题无法借着研读而得到解答。这就是教会历史中的万事必须有对立的情形。有些事仅能借着信心学习。我们最终该依靠的就是要信赖那从圣灵而来的见证。神很少去干涉他儿女的选择权，他不会为了疏解某些人的痛苦而去干涉其他人，但他的确会减轻我们苦难的担子，使我们更有力量去承担，就像他在西兰地为阿尔玛的人民所做的一样。他不会阻挡灾害，但他的确会回答我们的祈祷，就像他在斐济圣殿奉献仪式之前带走那有威胁性的强大气旋一样，或是他能减弱灾难的影响，就像在布鲁塞尔的恐怖分子爆炸事件中有很多人丧生，然而我们的四位传教士仅仅受伤而已。在我们城市的一切对立中，神都保证他必圣化我们的苦难，使我们获益。我们也受到教导，要了解我们自己在城市的经验和他伟大救恩计划下所赐予的诫命。这计划告诉我们生命有何目的，并向我们保证有一位救主，而我就是奉他的名为这些事的真实性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Just a few months before the death of
斯密瑟过世前的几个月，他曾与十二使徒开会，讨论教会要在那段极其艰苦的时期所要面临的需要。他告诉使徒们，我们最需要的莫过于圣殿了。的确，在今日这充满考验的时期，我们每个人和我们的家人最需要的莫过于圣殿了。在最近一场圣殿奉献的典礼中，整个活动过程都令我感到兴奋。我喜爱在开放日的活动，欢迎许多来圣殿参观的访客，也喜欢在文化盛典中看到充满活力、热情十足的青少年。那圣灵非常的美好，许多人因此而蒙福。接着第二天早上，妻子和我进入洗礼池，为我们自己的某些祖先接受洗礼。当我举起手臂开始进行教仪时，圣灵的能力几乎使我不胜负荷。我再次认识到，圣殿的真正力量就在教仪当中。就如主所启示的，圆满的麦基的圣职就可以在圣殿及其教义中找到。 因为神圣圣灵的权要是在那里面安立的，使你们可以得到荣耀和荣誉。因此，在圣殿的各项教仪中，都显示了神性的能力。这项应许是要赐给你和你家人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接受天父要给我们的祝福，因为凡接受的，将更丰盛的加给他，甚至能力。有能力在现在和在永恒中接受他所能赐给我们的一切祝福，有能力成为神的儿女，认识天上的能力，奉他的名说话，并接受他的能力。透过圣殿的各项教义和圣约，使我们每个人都能亲自获得这些能力。尼斐在他伟大的意象中看到我们今日的情形，他说，我尼斐看到神羔羊的大能将在羔羊教会的圣徒身上，也将在那分散到整个地面上的主的约民身上。他们在极大的荣耀中以正义并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我最近很荣幸能与罗素·纳尔逊会长和他的家人一同参加一场圣殿开放日活动。他把家人聚集起来，围绕在印证祭坛的四周，向他们解释我们在教会中所做的一切，聚会、活动、课程和服务，都是为了准备我们每一个人来到圣殿，跪在祭坛前接受天父所应许的一切永恒祝福。只要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圣殿的祝福，我们的心就会转向我们的家人，在世的、已逝的都一样。最近我亲眼目睹一家三代一起为他们的祖先洗礼，甚至连祖母也来参与。虽然这位祖母对浸没在水里感到有些害怕，但当她从水中出来时，抱着她的丈夫流下了喜悦的泪水。之后祖父和父亲为彼此施洗，也为许多孙子女施洗。还有什么比家庭这样齐聚一堂的经验更令他们感到快乐的呢？现在每个圣殿都提供家庭场次，让你和你家人安排时间一起参与洗礼的教义。约瑟 F. 斯密会长在过世前不久获得了关于死者救赎的意象，他教导那些在灵的世界的人完全仰赖我们为他们接受这些教义。经文中说，悔改的死者将借着服从神家宅中的教义而获得救赎。我们代替他们接受这些教义，但他们却要自己订立圣约，并为每一项教义相关的圣约负起责任。的确，在圣殿中对我们来说幔子变薄了，而对他们来说有些部分则是完全敞开的。那么对于这项事工，我们在担任与会者和工作人员负有哪些个人责任呢？约瑟·斯密先知在1840年说，我们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也必须要有财力。由于这项兴建事工，兴建圣殿的事工必须在正义之中加紧进行，圣徒应在心中仔细考量这些事的重要性，然后采取必要的步骤来采取行动，同时要有勇气下决心全力以赴，并且把这件事当成自己的事，就好像一切工作都是靠着自己独立完成似的。我们在启示录中读到，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坐在神的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庇护他们。各位的脑海中难道没有浮现今日那些在圣殿中服务的人吗？目前在全世界有150座圣殿在运作，并有超过120,000人的工作人员，但是还是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体验这美好的祝福。当戈登·辛格兰会长宣布要在全世界建造许多小型圣殿时，他教导所有的教仪的工作人员都由当地成员担任，他们也同时在自己的支会和支联会担任其他服务。通常工作人员被召唤2到3年， 但是也有可能会延长，就是不让你一直就是结束召唤，也不要一直留任。许多长期服务的工作人员都带着对圣殿的施工的热爱而卸任，并且使其他的工作人员去服务。大约在100年前，使徒约翰·维特苏教导，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员来完成这美好的施工，我们需要更多的归信者参与这圣殿施工，不分老少。时候到了，圣殿施工正迈入崭新的阶段，让我们努力带领所有年纪的人一同参与服务。圣殿施工使年轻积极的成员获益良多，也使已经许多放下人生重担的长者同样受惠。比起已经在人生中历练变得稳定的祖父和父亲，男青年更需要在圣殿中服务，而才刚起步成年的年轻女孩也需要借着参与圣殿教仪来获得更多的灵性影响力和指引。在许多圣殿中，圣殿会长都欢迎新召唤且接受过恩道门的年轻传教士弟兄或姐妹先在圣殿担任教仪工作人员一段时期，再去传教士训练中心。这些年轻人不但能去服务，而且能为在圣殿服务的全体人员增添美丽和灵性。我问许多在传教前到圣殿服务的年轻男女，请他们分享心中的感觉。他们用以下的话来形容他们在圣殿的经验：当我在圣殿服务时，我感觉与天父和救主更加接近，我感觉到完全的平安与快乐，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领受到神圣能力和力量，我感受到我的神圣圣约很重要，圣殿已经成为了我的一部分。我们所服务的人在教义进行时与我们很接近，圣殿赐给我力量克服诱惑，还有圣殿已经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命。在圣殿服务对各个年纪的人来说都是一种丰盛而且强有力的经验。现在有些新婚夫妇也一起服务，纳尔逊会长教导，一同在圣殿服务是项高贵的家庭活动。身为教仪工作人员，除了为自己的祖先接受教仪之外，你还可以为他们主持教仪。就如伍惠福会长所说，除了带着能力和权柄去主理救恩教仪的人之外，这地面上还有谁能持有更大的召唤呢？你们成了神手中有用的工具，促成灵魂的救恩，这是赐给人类儿女任何事都无法比拟的。他继续说道，圣灵甜美的低语将赐给你们，天上的宝藏，天使的交流都将不时添加给你们。你我生活在世上这几年，就算为此牺牲一切也都值得。多马孟孙会长近来提醒我们，圣殿的祝福是无价的，再大的牺牲都不算什么。到圣殿来，要经常来，你和你的家人也为了你的家人而来，要来并帮助他人一起来。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我的弟兄姐妹们，这些人就是你们。你们这些已经接受圣殿教仪，不惜透过牺牲来遵守圣约的人，你们这些正帮助家人发现圣殿服务的祝福，并在一路上帮助他人的人，谢谢你们的服务。我见证每一座圣殿都是主圣洁的神圣屋宇，在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学习并认识神性的能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一周前是复活节，我们再度将心专注在主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和复活。我在过去的这一年中，比往常更频繁地思考有关复活的事。大约一年前，我们的女儿艾丽莎去世了，她与癌症搏斗了将近8年，动过多次手术，做过许多不同疗法， 有过激动人心的奇迹，以及深深的失望。我们看着他身体状况的恶化，走向城市生命的末端。看到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宝贝的女儿身上，真是痛苦不堪。那个有着明亮双眼的小宝贝已长成了一个美好的妇女、妻子和母亲。我当时以为我会心碎。去年复活节的时候，在艾丽莎去世前一个多月，她写下复活节提醒了我，我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天我将获得医治，有一天我将完好如初，有一天我的体内不再装有任何金属，有一天我的内心将免于恐惧，而我的心灵将不再焦虑。我并不是祈求这些会很快发生，但我很高兴，我确实相信有一个美好的来生。耶稣基督的复活确保了艾丽莎所期盼的一切，并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培养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戈登·辛格莱会长说，复活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耶稣基督的赎罪促成了复活，这也是伟大的救恩计划的核心。我们是天上父母的灵体儿女，我们来到世上时，我们的灵和身体结合在一起。我们在今生体验城市生活中所有的欢乐与挑战。人死的时候，灵和身体会分开。复活使一个人的灵和身体得以重新结合，只是这一次的身体会成为不朽和完美的状态。不再有痛苦、疾病或其他问题。复活之后，灵和身体再也不会分开，因为救主的复活全面战胜了死亡。为了达成我们永恒的目标，我们需要灵和身体永远地结合在一起。由于灵和不死的身体不可分离地结合着，我们可以获得完全的快乐。事实上，如果没有复活，我们绝对无法获得完全的快乐，只会永远地悲惨下去。即使是忠信正义的人，也将灵与身体分离视为束缚。透过复活，我们从这种束缚中挣脱出来，脱离死亡的枷锁，而得到救赎。我们若没有同时拥有灵和身体，就无法得到救恩。我们每个人都有身体、心理和情感上的限制和弱点，其中有些挑战现在看起来很棘手，但最终将获得解决。我们复活之后，这些问题不会再困扰我们。艾丽莎研究过和她有同样类型癌症的人存活率，统计数字并不乐观。她写道，但是因为有个解药，所以我不害怕。耶稣基督已经治好了我们和 我和你们的癌症。我们可以把癌症这个词换成我们可能面临的任何其他身体、心理或情感方面的疾病。由于复活，这些疾病也都已被治愈了。复活的奇迹是最极致的解药，远远超过现代医学的力量，但却是在神大能的掌控中。我们知道这是可能的，因为救主复活了，而且他也将促成我们每个人的复活。救主的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他的教诲是真实的，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他带着不死的身体从坟墓中出来，没有什么比这更证明他的神性。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有人为救主的复活做见证，除了我们在四部福音书中读到的男男女女外，新约圣经还向我们确实 确证了有数百人确实亲眼见过主，而摩尔门经告诉我们还有无数的人，群众上前去用手探入他的肋旁，他们用眼睛看到，用手感觉到，确实知道并作见证，他就是众先知记载过要来的那位。在这些古代的证人之上，也还要加上后期时代的证人。事实上，在此福音期揭开序幕时，约瑟·斯密看到了复活的救主和天父，活着的先知和使徒也为复活的真实性做见证。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每个人也可以成为这众多见证人的一员。透过圣灵的力量，我们知道我们所庆祝的复活节确实发生过，主真的复活了。救主复活的真实性盖过我们的伤悲，带来希望，因为复活确保了福音的所有其他应许也都是真实的。这些应许和复活同样的奇妙，我们知道他有能力洁净我们所有的罪，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每个人的软弱、痛苦和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受苦，我们知道他已经带着治愈之能的翅膀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不论我们因何支离破碎，他都能使我们健全，我们知道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伤、哭嚎、悲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有信心并跟随他，就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成为完全，他成就这完全的赎罪。鼓舞人心的圣乐弥赛亚在接近尾声之际，韩德尔将使徒保罗复活而欢喜的话编写成优美的音乐。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瞬间，眨眼之间，号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的总要变成不朽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感谢因主耶稣基督的赎罪和复活而获得的祝福，对于所有丧失子女、对丧失配偶、父母和挚爱辞世的人而言，救主的复活带来了极大的希望。再次见到他们会是多么有力的体验，不只是灵体，而是复活了的身体。我渴望再次见到我的母亲，感受她的抚慰和她慈爱的双眼。我想看到我父亲的笑容，听到他的笑声，看到他成为复活完美的人物。我用信心之眼想象艾丽莎完全超越尘世的任何烦恼和死亡的毒钩，成为一个复活完全的艾丽莎，带着胜利和完全的快乐。几个复活节前，她简单地写着，因他的名得生命，希望真是无限，一向如此。无论发生什么事，我喜欢复活节提醒我这一点。我为复活的真实性做见证，耶稣基督活着，因为他我们都能再次活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day dawn is breaking, though.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在本次大会结束时，我们由衷地感谢辛苦筹备这次大会的人员。我们也感谢演讲者和提供鼓舞人心音乐的人员。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赫伦杰弗瑞赫伦长老，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毕会圣诗离别以取高歌，然后由七十元夏安包文长老为我们做毕会祈祷，来结束这次的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我们有多么爱你们吗？你们真的了解我们有多爱你们吗？在过去的十个小时里，你们观赏大会，看着每一个演讲者的面孔，同样的十个小时里头，我们在讲台上一个小时的也看着你们的面孔，你们让我们的内心激动不已。不论是你们在会议中心的21,000个人，或是在一个遥远的聚会场所里，或者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甚至是在家里，或者独自一个人在电脑的面前，你们穿着安息日的服装，观赏着大会，你们唱诗，你们祈祷，你们聆听，你们也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教会的奇迹，我们爱你们。这次总会大会真是美好，我们蒙福能够见到孟村会长，听到他先知远见的信息。孟村会长，我们爱您，我们为您祈祷，我们感谢您，更重要的是我们支持您。我们感谢有您，您的资历，还有许多美好的圣职及妇女领袖教导我们。我们听到了天籁般的音乐，有人为我们祈祷，也和我们一同恳求。这个大会确实充满了主的灵。这个周末我们在各方面都受到了启发，但是现在我看到的真正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需要等我这个最后一位演讲人结束演讲，你们才可以享用每次总会大会结束之后要吃的点心。我的压力很大。另一个潜在的问题呈现在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的这张照片里。
Now my apologies.
我要向刚刚吓坏了的小朋友道歉。其实我要说的就是，没有人会希望这个周末美好的感受会毁在明天或是之后的某一天的手里。我们都想要紧紧抓住这些灵性感受和受灵启发的教导，但是无可避免的是，在经历过天堂般的时刻之后，我们都必须回到现实生活，重新面对一些不如意的情况。保罗曾警告过我们这一点，他写道，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那种蒙得光照以后的苦难会以许多方式来到，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蒙召服务过的传教士一定都会很快发现，传道的生活不会像在传教士训练中心那样的纯净。同样的，我们每个人在离开美好的圣殿教仪或特别有灵性的圣餐聚会时，往往也会有同样的感受。还记得摩西在经历西奈山的非凡异象后下山时，却发现人民已经败坏了，又已经快快偏离了。耶和华才在山顶上告诉摩西，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人民却在山脚下忙着雕刻金牛犊来崇拜。在那一天，摩西对他那群迷失的以色列人民很不高兴。耶稣在城市传道期间曾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到变形山，经文说在那里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诸天开启，古代先知来访，父神也开口说话。在这样的高荣经验之后，耶稣下山发现了什么呢？他先是发现门徒因为祝福一个男孩失败，跟与他们敌对的人发生了争执。然后他试图说服十二使徒，说他很快就会被交给当地的统治者，并且被杀害，但却怎样都无法让他们相信。接着有人提到他该纳税了，然后他又必须斥责某些弟兄，因为他们正在争论在他的国度里谁是最大的。所有这一切使得他不禁问道，哎，不幸的世代呀，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他在传道期间不止一次问自己这个问题，难怪他会渴望独自到山顶上祈祷。由于了解到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离开这些巅峰经验，回来面对生活中的各种令人烦心的事情，容我在这总会大会结束之际提出以下的鼓励。首先，如果你在未来不但看到周遭的人能力有限，也在自己的生活中看到一些事情达不到这个周末所听到的信息的理想境界，请不要沮丧，也不要放弃。这福音、这教会以及这些每半年一次的美好聚会，其目的都是在提供希望和鼓励，而不是挫折。只有我们共同的敌人魔鬼才会企图让我们以为总会大会提出的种种理念是让人沮丧或是不切实际的，以为人不会真正改进，以为没有人会真的进步。路西弗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他知道他无法改进，他不能进步，他永远不会有灿烂的明天。 他是个悲惨的人，他的能力永远受到限制，他希望我们也变得悲惨。千万不要听信他的话。有了赎罪的恩赐和天上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改进。而福音的美妙之处就在于我们因为努力就会蒙受祝福，即使未必每次努力都成功。在教会早期，有些人为了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获得上天的祝福起了争论。主向先知约瑟斯密宣告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神的恩赐是为了那些爱我遵守我的诫命和努力这样做的人的益处而给予的。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感激和努力这样做的人这句话。这一点令我们大感宽慰，因为有时候这就是我们能够献上的。我们多少因此感到慰藉，因为要是神只酬赏那些完全忠心的人，那么酬赏的名单上是不会有太多名字的。因此请记住，明天以及之后的每一天，主都会祝福那些想要改进的人，那些相信诫命是必要的并努力遵守诫命的人，还有那些珍视基督般的美德并尽力培养这些美德的人。如果你在努力这样做的时候像很多人一样绊倒了，就要呼求救主帮助你并继续前进。如果你跌倒了，要呼求主给你力量再站起来，然后要悔改修补做必要的调整，然后继续前进。很快的你就会获得你寻求的成功。主已宣告，我向你向我求什么就必为你成就。要信赖那位引导人行善的灵，是的，引导人处事公道为人谦卑判断公正的灵，然后你必得到所有你向我祈求的与正义有关的事。我喜欢这项教义，他再次提到我们会因为渴望行善而蒙受祝福，只要我们一直努力这样做。这教义也提醒我们，要有资格获得这些祝福，就必须确实自己不妨碍他人也得到同样的祝福。我们必须秉公待人，绝不徇私。我们必须谦卑行事，绝不傲慢。我们必须正义判断，绝不自以为是。我的弟兄姐妹们，全永恒中最大的一条诫命是要我们尽心尽能尽意尽力地爱神，那是最伟大的诫命。但全永恒中最伟大的一个真理就是神爱我们，他尽心尽能尽意尽力地爱着我们。他的这份爱正是永恒的基石，也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石。事实上，我们只有在灵魂中让这样的确信燃烧，才会有信心继续努力改进，继续为自己的罪寻求宽恕，并继续用同样的方式恩待邻人。乔治·肯农会长曾教导说，不论考验多么艰巨，沮丧多么深切， 痛苦多么剧烈。神永远不会抛弃我们，他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他不能这样做，这不是他的本性。他将一直在我们身边支持我们。我们可能要通过红炉，可能要涉过深水，然而我们绝不会被吞灭或惊慌失措。我们终将超越所有的考验及困难，并因此变得更美好、更洁净。有了上天这种神圣的恩宠，恒久不变地在我们生活中，并透过主耶稣基督的生平、死亡及赎罪，以最纯粹、最完全的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就能逃离自己或是他人的罪恶和愚蠢所带来的后果，不论这罪恶或愚蠢会以何种形式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只要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心，尽己所能地奉行福音，那么明天以及之后的每一天最终都会变得美好。即使我们现在未必能看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天父所希望的，他要祝福我们。充实、丰满而永恒的生命，正是天父为他的儿女所定慈悲计划的真正目的。这个计划根据的是一项真理，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此继续努力，继续信赖，继续相信，继续成长，上天会不断地鼓舞你。今天如此，明天也一样，永永远远。以赛亚喊道，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但那等候他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老鹰展翅上腾。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弟兄姐妹们，愿慈爱的天父祝福我们，到了明天还会记得今天的感受。愿他祝福我们，对这次大会中所提出的理念怀着耐心和毅力努力实践，知道即使我们需要挣扎奋斗，他神圣之爱和无尽的协助也将与我们同在，尤其是在我们挣扎奋斗的时候。如果福音标准似乎太高，如果未来的日子需要达成的个人进步似乎遥不可及，请记住约书亚怎样鼓励人民面对艰巨的未来。他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我也要宣告同样的应许，这是总会大会的应许，也是本教会的应许，这是他的应许，他亲自行这些奇迹。他就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和平的君。我为他做见证，我是他的见证， 这大会对他而言就是一个见证和对他事工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我们爱您，我们也爱您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这美好的救恩计划，我们非常的被祝福，我们被非常的启迪。作为这教会的一部分，我们祈求您可以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与天父合一，让我们可以选择正确的事情。 让我们可以选择您所喜悦的事情，您所想让我们所做的事情，透过我们的孟孙会长，我们这样说，是为那爱子耶稣基督之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